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科尔宁参议员近日提交一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改革议案，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皮坦吉尔同时在众议院推出相同内容的议案，两院议案都有两党议员支持。两议案将赋予外资委更大的监管权力，可以审查较小规模的投资和合资。国会以为外资委扩权、收紧外国投资的努力引起美国商界的关注和不同的反应。硅谷大型软件公司甲骨文公司致函参议院版本议案的三位共同发起人，对两院的议案表示欢迎。据路透社报道，甲骨文公司高级副总裁肯尼斯·格鲁克在这封信这样写：我们赞赏议案文字能够有限度地集中在特定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将金融目的的投资和战略目的的投资区分开来，例如提升海外军事能力或者其他战略目标。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则敦促议员在强化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方面谨慎行事。路透社在另外一个报道中披露了该信内容。 IBM 在11月9号发出的这封信函中表示，担心该法案会没有必要的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能，进而导致常规交易陷于瘫痪。 IBM 负责政府与监管事务的副总裁克里斯多夫·帕蒂拉在信中这样写：按照目前的草案，这项法案会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变成一个超级出口控制机构，单方面限制美国公司在海外经商的能力，同时令外国竞争者在占领全球市场时更为有利。 IBM 敦促议员考虑到他们的不安，对出口管制规则加以修改。参议院议案共同发起人科尔宁参议员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科尔宁11月14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为提案进行了辩护，称这个提案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军事挑衅。科尔宁说，除非这样的趋势有所改变，他们或者会在某一日看到自己的某些技术被用来对付他们，希望不要让他们同中国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 IBM 对科尔宁法案的担忧表现出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在应对快速变化的外国投资境况被国家安全利益带来的挑战时所面临一个难题，即是如何保护合理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促进美国长期奉行的促进外来投资的立场。美国一向是对外来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大约700万美国人的工作是经由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大约占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6%，这些工作多属于高薪，雇员平均收入比美国私营部门平均薪资水平高出24%。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制造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占相当大的比例，占美国制造业雇佣总数的20%。路透社近期的一个分析显示，2010年至2014年创造的就业数量中有2/3来自于外国直接投资。美国至今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但是专家告诫说美国不能够由此而自满。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美国在过去16年里面在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近40%。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外国投资亦会潜在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保障外国投资安全的守门者，这个跨部门委员会由财政部主导，还包括来自国防、国务院、司法部和商务部的代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之后亦经历过几次改革。1988年，因为日本投资的涌入在美国引发担忧，国会通过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显著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该修正案赋予该委员会对外国公司收购在美国经营的商业公司进行调查的职责。此外，修正案还赋予总统权力，在现有的法律不足以或者不适用于解决某个交易形成的威胁时，凭借自己的判断终止或者禁止该交易。2007年，由于投向美国港口设施的来自中东的资金 心引发担忧，国会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那次改革扩大了该委员会在调查跨境并购交易时可以考虑的因素，尤其在关键技术、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情报部门的职责亦更为正式。近十年后，随着外国投资申请数量的增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不堪重负，需要更多的资源，更需要因应大量中国投资引发的忧虑，再度面临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际经济政策专家马修·古德曼近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举办的一个有关该委员会的讨论会上说，川普政府关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贸易问题，但是他认为投资问题在当前更为重要。古德曼说，美国公司觉得中国越来越不友善，他的原因有很多，经济层面有增长迅速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自然力，但是更多的是源于政策变化、监管收紧、网络立法以及为同外国公司竞争的中国企业进行补贴等行为。古德曼说，这些问题导致两方面的忧虑，竞争方面，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没有被美国公司对等待遇，另外一个则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反映在近年大规模涌入美国的中国资金。古德曼说，2016年来自中国的投资是之前投资总量的一倍还要多，并因此而引发忧虑。古德曼说，跟着下来则是中国投资的性质方面的问题，因为中国制定非常具体的计划，要承认他们在计划方面很透明，说要在一系列高级领域成为主导者，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和航天等领域。他们在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这样的计划。1980年代日本投资的涌入亦曾经在美国引发担忧和反弹。古德曼认为两者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说，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大，他不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他不是由政党主导的国家，没有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而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从2016年3月起参与了科20议案的起草，他长期追踪在美国的中国投资。他说，过去两年的趋势是大多数投资来自中国，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史剑道说，中国投资激增始于2015年末，并延伸到2016年大部分的时间。史剑道对中国在全球的投资进行追踪，他的计算显示2016年中国投资美国的总额大约是510亿美元，是之前投入美国的中国资金总量的两倍多。今年至今有大约250亿美元，虽然比去年有大幅下降，但是仍然是有史以来第二高年份。但是史剑道说，大量的中国投资涌入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他说，重要的是他们在获取先进技术，重点应该放在这方面。他认为要重视中国投资，不能够将中国投资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相提并论，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中国投资和来自伊朗或者俄罗斯的投资在威胁程度上无差别。他说，中国时而会说他在投资方面应该同美国在欧洲盟国一视同仁，简直荒谬可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技术政策专家詹姆斯·刘易斯9月14日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该委员会评估听证会上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变，该委员会面临新的挑战，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刘易斯说，中国是一个战略对手，在寻找途径绕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保护，中国的产业政策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大挑战。刘易斯说，中国的目的是要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取代美国，而这个并不是军事冲突，但是对美国安全以及基于法治和民主规范的国际体系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他说，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对一个管控经济通过有充足资金支持的策略，创建国内产业、排挤外国供应商的手段做出回应。 以半导体为例，这个中国的重点产业同样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一大担忧。美国自从1960年代起，在半导体制造上一直是领先者，一个强大的半导体门类对于重要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刘易斯说，中国一直试图获取半导体技术，过去几年有多宗同政府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收购西方半导体公司的案例。今年9月，川普总统阻止了有中资背景的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的交易。财长姆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下令阻止这宗交易是为了保证美国国家安全。在这个之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曾经建议阻止这宗交易。这个是赋予总统最终否决权以来屈指可数的总统下令阻止外资并购美国公司的案例。刘易斯说，虽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功的阻挡了多宗此类并购案，中国制定的通过建立起自己公司最终不再依赖外国半导体制造商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将会继续形成压力。川普政府近年针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启动了301条款调查，并引发争议。即使知识产权是美中贸易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技术政策专家刘易斯认为，它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中国过去通过合资企业和合作生产方式获得技术转让，另外一个因素是政府大力持续的科研投入，使到中国发展起自己的创新能力，在一些技术领域甚至已经领先世界。刘易斯说，这个对于全球市场和竞争来讲是件好事，并有助于激励美国重新思考在技术和创新方面过于放松的做法。但是不好的方面是，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以不公平的商业手段给中国公司提供营销和创新便利。刘易斯说，早就应该就这些做法和中国摊牌，但是他的核心问题并非知识产权，而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中国怕的就是互惠一个词，他们在美国的待遇应该同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待遇对等。这些专家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表达对中国投资担忧的同时，亦提出很多建议。从科尔零议案的反应可以看到商界的意见分歧，反对者担心给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权力会滑向保护主义。克雷洛维曾任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部长，在上一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期间负责监管。他9月份在参议院举行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听证会上提供了一些建议，包括尽量避免将交易政治化。他提议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集中在国家安全方面，要避免利用它达到更广泛的经济政策目的。史剑道在传统基金会的讨论中说，即使他参与了科尔零提案，起草的内容在79页的提案中只有一页。虽然他说由此可见外界意见对国会议员提案影响甚少，他对该提案仍然抱支持态度，认为其中基本没有有害的成分，与其他版本相比是至今最好的改革提案。不过他说还是要密切注意提案的变化，如果到时候从现在的80页增加到120页，就需要担心有保护主义倾向。科尔零参议员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演讲时表示，他希望参议院在年底前就应该提案举行听证，委员会随即采取行动，但是他承认提案进程可能会推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